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教会得到建造的话，完全不靠你的外交常才，不是因为你把弟兄们找来替他们量量血压，然后呢给一些年轻人他们玩玩这个玩玩电脑这些，或者打打篮球，不是。你知道今天许多人就是因为就是等到真的讲到教会得到建造的时候，就想着各种的办法，然后呢就用水泥啊怎么样，就把两个本来不可能把它连在一起。如果真的读旧约圣经的话，圣殿建起来从来不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刚才我所说的那块石头，如果它整个的大小是两部游览车，是五十人坐的，如果你把它并排在一起的话，那么整个的体积呢应该就是那个石头的体积，但是重量就不得了。它的重量呢，如果今天有747的飞机的话，你没有办法把它抬起来，不可能。所以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现在380的是最大的那个喷射机，等到你起飞的时候，你才可能把这个石头把它拉上去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如果这块石头是需要用这么大的一个飞机能把它拉上去的话，我们要问说，当时这块石头怎么跑到那里去的？所以到现在都是这样。所以有一件事要知道啊，这个圣殿的建造是完全在神心意中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在教会，等到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听不见声音的，明白吗？但是很稀奇，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大卫一样，我们就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工厂就把它当作战场，所以我们东就碰到一个人，西就碰到另外一个人，所以我们是不适合建造的人。如果真的最后神的殿建造起来的话，你看见根本是等于把它叠起来的，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，一块石头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，完全照着圣灵的引导。你看百节或者不管怎么样，你看每一样都是刚刚好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在现场尤其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听不见那个榔头的声音，也听不见铁器的声音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教会不是战场，教会也不是一种工厂叫你能够听得见那许多声音，不是。所有的声音你可以听见，不过是暗中的，只有圣灵在那雕刻你的时候。当你在还没有来聚会以前，那这一个礼拜这一个月，神在你身上有很多的工作，神好像把你放在山洞里面，那这个时候神打你敲你，当然有声音的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呢，每一次你来聚会的时候，都好像从高的地方滑下来一样，每一个人要不要忘记，都觉得自己是最小的。然后圣灵呢，就把我们配搭在一起，就建造在一起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渐渐就成为神的灵工，或者渐渐成为神的殿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我们要让圣灵来建造我们成为灵工的话，教会如果要建造起来的话，它不是没有路，有路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等到你流很多人血的时候，你不可以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说大卫就完全退却了呢？不是。所以呢，神就安慰大卫，给他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。那句话呢，就是第7章第11节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，必为你建立家室。你不是那个人，但是不要紧，让我来建立你。我不只建立你，也建立你的家室。如果你蒙恩，经过我更多的工作，经过更多的制作，没有多久以后，当然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你全家都是蒙恩的，全家都是我建立的。所以明白吗？所有大卫家室的成员，每一个成员你看见都是神在那里建立他的。然后在这么多神的工作的里面，你会找到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所罗门。如果神拣选所罗门， 你还记得所罗门背后所代表的大卫，他的一生他有好几个污点，你每次想到所罗门你就会想到他的污点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神拣选所罗门，就证明说一切都是恩典，不是大卫当过的，是大卫完全不当的。那么然后呢神就在他的家室里面，那么特别找到一个人，神要把他放在恩典的高峰。那么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是所罗门，然后让所罗门才来建立这个圣殿，明白吗？所以有一件事不要忘记，你不是那个人不表示说你要打退堂鼓了，不要忘记你不是那个人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在为神建造之前，你必须让神在你身上更多的工作。你要建立神的家室吗？你不是想到神的家吗？好，神悦纳他。但如果你要建造神的殿，就让我先建造你的家室。用新约的话来说，如果我们要建造教会，主怎么说呢？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。所以很明显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和教会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弗所书？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我们要把这一段圣经读清楚了。他所赐的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的、牧师和教师。所以这些人呢，原来神把他当作恩赐赐给他的教会。那么他们是不是在教会里就包办所有教会里的工作呢？不是。他们做什么？他们第一要成全圣徒，无论是使徒也好，无论先知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牧师也好，教师也好。那他们的工作是什么？神把他们赐给教会，是叫他们来成全圣徒。那么因为成全圣徒，然后呢，各个圣徒呢就能各尽其职，所以每个人呢都显出他们的功用来。那么结果呢，他们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明白吗？在这里不是牧师、教师、先知、传福音的直接建立基督的身体，根据保罗的话很清楚的，他们是先成全圣徒，让圣徒长大成人，然后呢他们就能显出他们的功用来。等到他们都显出他们的功用来，每一个人都尽他们的功用，所以就等于一块石头就叠在另外一个石头上，那么现在呢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很清楚的就是，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责任，都和建立的基督身体有责任，不能被动。所以一般的弟兄姊妹是被成全，成全之后呢，他们当然就有份于建立基督的身体，非常清楚的。所以讲到教会的被建造，要记得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，如果光是几个人的事，那么你就看见这个担子太重太重了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如果照着圣经里面的定律让教会要成长的话，那么你看见说所有的圣徒都应该被成全的，然后呢就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这些工人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盖房子阴架一样，旁边的阴架。那么等到房子盖好了以后呢，你看见这个阴架就可以拆了，然后就可以到别的地方继续搭阴架，然后继续的房子就被建造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众圣徒应该被成全，众圣徒应该各尽其职，当他们尽他们的功用的时候，眼睛尽眼睛的功用，鼻子尽鼻子的功用，耳朵尽耳朵的功用，那么等到全身每一个人都尽他的功用，就像后面所说的，全身 都靠他联络的合适，百节各安其职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身体就渐渐的增长。换另外一句话说，我们就建立了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想根据这一段圣经，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像大卫一样，我们愿意在整个神的建造神工程上面，我们能有一份，那么是多么好的，这当然是我们的心愿。那么可是大家要记得一件事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神就打发先知说你不是那个人，但是千万不要气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见说今天呢，我们是不适合建造的，因为我们流了太多人的血，但是他可以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他可以变化我们，改变我们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我们想到他的家以前，先让神顾到我们的家。所以神就托付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庭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先让神建立你的家室。那如果你活在神面前的话，你慢慢会发现，在你整个的被神所建立的家里面，有一个故事叫做恩典的故事，那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所代表的。那那个时候呢，神就拣选所罗门来建造他的家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不要忘记还是你家里面，那个贡献还是从你家室里面出来。所以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说，今天经过神的工作，然后最后现在你看见吗？现在所罗门是刚刚好能用来建造圣殿的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，大卫不能够后退。你慢慢看见说，神一面在大卫身上工作，一面在大卫的家室身上工作，然后你就发现说，有一天所罗门就可以建造神的殿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你注意到所罗门怎么建造圣殿，他是把他的王宫啊，就建在圣殿的南面，不过当然比圣殿稍微矮一点，低一点，因为没有一个建筑呢可以高过圣殿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在旧约你就会发现说，在整个圣殿广场里面，不光是圣殿，整个圣殿广场里面所在旁边所连在一起的南边一点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所罗门的王宫。所以从所罗门开始，这个大卫的宝座当然在皇宫里面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这个西安呢好像搬了个家一样，本来呢是在大卫的城，现在呢就到了圣殿山，因为根本这个大卫的王，所罗门的王位就在大卫，就在圣殿的旁后下面一点点。所以实在说来，这个整个的广场是两个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每次你读圣经的时候，只要他们来毁坏殿，他们一定整个的宫殿一定也惨遭涂炭。如果他们来进攻这个皇宫的话，你看见连圣殿也惨遭涂炭。换一句话说，因为他们在同样的一个这个广场上面，那么同样在一个广场上面，几乎可以说你今天你看到神的殿，你就看到所罗门的王宫。所以这到底什么意思？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意思是说，等到所罗门建造王宫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这个王宫事实上是神在大卫身上工作的结果。如果不是神为大卫建造王室，不会有所罗门，也不会有所罗门的王宫。所以要记得，今天如果你要看见神为大卫所做的，你只要看在圣殿旁边的南边一点的所罗门的王宫，你就知道说这代表什么，就代表神所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虽然这是神替大卫所建造的王室，可是呢，就是因为在这个神在大卫身上所做的，其中有一个蒙恩典的地方，那个蒙恩典的地方就是所罗门，所以所罗门呢就建造了神。所以如果今天在圣殿广场上，在所罗门那个时候，你可以看见两个建筑， 一个建筑是神殿，是所罗门建的。